次他有梦，有一个人跟他说，他先生的牌位可以收起来了。
谁叫他放先生牌位的啦？
我不晓得。
他先生又不是菩萨，而且跟菩萨放在一起的话，他受不起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没有放一起，他放在另外一。
那也不行。
放在另外一边也不行啊。
哎。逢就是逢到清明啦、冬至啦、其他的节日啊、他的忌日啊、那就可以了、拿出来。
台湾普遍的神说都有祖先的牌位与菩萨像，现在修心灵法门知道不可以放在一起，如果分开神说要买新的吗？如果可以继续使用，那原本放祖先牌位的地方要怎么处理才可以供奉菩萨？
嗯，
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个是这样的，如果祖先的牌位啊，如果你一直供的话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尊重祖先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说你不要每天供着，因为很多祖先已经投胎了，有的还在地府做鬼。平时呢你供在家里呢，你也不知道他是在哪个道，所以这些呢如果你这个牌位放着，如果没有经常祖先不来的话，其他的灵性就会进去。所以过去呢在农村里啊，很多人供祖先牌位，经常在祖先牌位上闹鬼，一会儿声音响了，一会儿叫啊，一会儿讲话都有，所以很多人吓得了，哎呀祖宗回来了，祖宗来了，吓得不得了。所以其实呢这个呢平时收起来，到了清明啊，那个7月15，还有冬至，还有他的亡日啊生日，那已经五个了。就这个时候请出来供一供，烧香啊，可以供点那个香，供点香啦，烧点小房子啦，都可以的，也用不着每天供着。那我们的菩萨的保卫保佑我们的，要每天供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。因为那个家里的条件还不允许，所以
所以已经讲了嘛，你就把家里的祖先的牌位先收下来，不是不供，他们不会有意见的，听得懂吗？就把祖先的牌位呢，把黄布重新铺一下，上面放块玻璃啦，就供菩萨像，菩萨不会有意见的，你放心好。
所以
台长，像我父亲过世了，好像那个神主牌他是死来的，可以用虫子包起来处理掉吗？
呀，虫子包起来也不要处理呀、清明啊冬至啊拿出来供供嘛就好了。
没有，他就是一个纸来的，一张纸
啊，好像那处理掉，处理掉，
做一张写一张纸而已。
嗯，
这种纸可以处理掉吗？好像拿虫子包起来处理掉
可以
吗？
可以、嗯、
啊
可以，
丢那个桶去就不可以了，包起来桶子丢那个桶可以吗？
我记啦，你自己去处理吧，我
不可以。
嗯。啊？先把它包包好，放在箱子里面好了。
哦。
又不碍你的事的，又不碍你的事，有什么关系啊？
明白了。
明白了。
啊，谢谢台长啊。
啊，再见。
他要问一下，就是他妈妈不是刚往生嘛，但是因为是土葬的，家里就是没有设灵位嘛，只有大日子的时候才可以扫墓，因为由于清明节才可以上坟扫墓嘛，平时祭日或冬至在马来西亚就是没有人上坟的，所以在家祭拜也可以嘛。
可以啊。
只拿亡人照片出来供奉可以吗？就是该要不要恭请这种亡人啊？就如何就是要？
就照片拿出来就可以了。
啊，照片拿出来。
啊，弄一杯水，弄点水果，
哦、
把它当菩萨一样供了，好了。
好的。
烧香了，
还有个
要烧香了啊，
要烧香的是吧？
嗯。
好的，我会告诉他。还有，他是说，就是如果当天烧小房子的时候是在佛台前，像平时祈求时的烧呢，还是说直接在就是供亡人的那个桌子前直接烧比较好呢？
小房子就在供亡人的那个桌子前烧。
哦，好的。然后就是还有问一下，就是供奉完毕后需要念经请下来和收起来吗？需要念什么经吗？
供奉完毕之后要收起来的，
就是需要念什么经念下来，还是直接收起来就好了？
没关系，等香烧掉就可以烧起来了。
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告诉他的。
师傅好。
哎，讲吧。
清明节在家给亡人烧小房子，请问是在供奉亡人的临时牌位前烧小房子好，还是在 佛台前烧好啊？
你如果有亡人的牌子有指名道姓的话嘛，当然是指名道姓的比较好了。嗯。
哦。
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只能在佛台面前烧呀。
哦。好的，好的。哦，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。
师傅，就是可以在亡人生日、中元节这些节日的时候，就只给亡人烧小房子，而不拿出他的照片来祭奠吗？
这样也是可以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知道他在哪个道呢，可能更好一点。一般的呢，比方说家里人多，那当然了，你可以拿照片出来。如果家里人少，你觉得有点亏欠他或者有点害怕，那么你就给他念小房子，这也是一种祭奠的方式。因为小房子本身就是给他一种超度、超脱和这种心灵的寄托。
某个节气，这个比如冬至嘛，祭拜亡人的问题，就是这些类似的，就是万达是否具有普遍性，也适用于清明节、中元节，
对
吗？是否这个问题？
对，对的，对的。
我们这个上海的人，他们不是就是清明的时候做在家里，这不是做这个饭嘛，就是炸饭的那个。我呢没有过，就是念念经啊，或者现在我知道了卢台长的那个法门那么好，我就念小房子给自己的父母，就家里不要再做什么饭菜了，可以吗？
完全可以，不做饭菜供水果，听得懂吗？但是所有的供的人全部都要给他们念小房子，否则的话他们会不开心的。
那么有的时候我的那个祖宗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我就写我自己的掉金子啊。
比方说写你名字的奶奶，写你名字的外公，奶奶不就一个吗？外公也一个吗？
啊。
都你的名字的奶奶不就是这个汤啊？
这样知道每个人都是要二十一张。
哎，你能够多念就多念点，如果他们没有托到梦的话，你要清明的话你自己能少吗就少一点，否则的话你会把很多的祖宗都搞过来的，因为有些跟你已经没缘分了。
嗯，
明白吗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老家被火烧掉了嘛，啊，前供的祖先牌都烧掉了。那现在我修了清明法门，我想跟着清明法门的供法来供祖先。那我如果祖先牌有三位祖先的话，我可以一起写在那个祖先牌，然后节气的时候才请出来拜，这样可以吗？
嗯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其实呢，如果有些祖先已经过世了，很长时间没有托梦托到，也用不着再供了。等到他几个比较重要的家里的直系的话，你就开始供供。所以如果你全部供的话，也没有多大的含义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啊，我就是要这样，等节气的时候啊，清明啊。七月的时候啊，请出来供。那我们也要写一下他的名字是吗？写祖先的名字。
你要记住，你记得住就写，记不住就不要写了。你现在累世累生有多少祖先，你自己听不懂啊？
没有拜累世祖先，就是拜我的先生的父亲和他的爷爷奶奶罢了。
如果在冬至祭拜亡人的时候。接莲花是不是代表亡人来了呢？
应该是的，或者护法神来了也有可能。如果这个亡人他是比方说境界比较高的，他虽然走掉了，但是你在祭奠他的时候，他从天上下来，他就可以接莲花呀。他接莲花，他并不是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。他只要能够批准，就是说批准，他也要批准的，就是说给人间通个信息。那很容易的，就等于你打个电话，你也要有电话公司同意的嘛，没有这个线怎么行啊？明白了吗？嗯，
明白了。那我们也能够知道亡人在怎么到的吗，师傅？
那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见他接莲花，如果是护法神呢，把他送过来呢，你也以为是亡人了、说哎呀，太好了，你在天上了。
是吧？一般清明节、中元节，我们在家里供奉我们去世的父母。结束以后，那些供果和一些吃的该怎么处理呀、师傅原来给我们讲过，如果要是去墓地的话，就直接把那些供果什么就放在那儿了。如果要是在家呢，师傅？
不大好，也不大好。就是给这种亡人吃过的东西，最好不要吃了。
啊、
你们看不见的，有的是不是不能讲给你们听了？有的时候那些亡人是鬼呀、舌头塌着， 吐沫那种巴拉子都流下来，吃那个鬼一样，那么吃过那个水果，你再吃吧，你去吃吧，
我是不吃的，师傅。
啊，就扔了。
直接扔了哈、
啊。
好的。
你供过菩萨的可以吃，你供过这个你怎么吃啊？
是师傅。
父亲已去世多年，每年在父亲的周年时，按照家乡的传统去祭祀，家人会烧一桌饭菜供亡人，饭桌上除了亡父的碗筷后，还会供很多亡人亲戚的碗筷，有亡父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叔叔等等十几位。现在同修和妈妈已修心灵法门了，同时也会给父亲烧送佛教经文组合。那亡父在周年时是否需要烧饭菜祭祀吗？
当然啦，祭祀是可以的呀，啊，就是不要放碗筷了呀。经文多厉害的啊，有经文还要放碗筷啊？哦，你平时鬼回来了，你给他吃碗饭、吃碗菜，他就保一年了。
另外，同修和姐妹都会给已故的奶奶烧送小房子，因为常会梦见，这样会有影响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基本上这样，凡是呢亡人如果记得名字的，可以把名字写出来。祭奠呢，一般是清明、冬至，还有呢就是七月十五。明白了吗？三个是特定的日子，如果还要祭祀的话呢，那就还要祭祀的话呢，那就是在他的忌日，就多给他磕头。一般的话不要乱写什么过去的过世祖宗烈士一样的，因为做梦做到的他可能还没有投胎，他如果没有做梦做到，他说不定早就投胎了，说不定你们家族里面有这个小孩子生出来，说不定已经是亡人投胎进去的，所以你用不着祭祀了。
我请台长也看过图腾，说爸爸也在阿修罗道，妈妈也上去了。就说那个，那我以前呢，在心里有在寺院里面有给他们供过牌位。那想请教一下，就说现在怎么办好？就说钱也交完了，就说是一直供着的，就反正也就是他就是永久的
啊，那就供着吧，
就供着啊，
没关系。
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像有时候回去，每年回去的话，那么姐姐他们也都想去上下坟，这样上坟还好，就说
这可以
的。
实际上供着不如埋在土里好呀。
那个也有坟的，就说但是我在心里我帮他们供了牌位，那时候不知道嘛，那心想供了牌位。每年能去看看他们
实际上你想去看的时候，你看了多少人呢？你想看这种里边全部都是啊，全部都鬼啊，而且有的人供上去的话，他不一定像你所供的你自己的父母亲啊，比方说他的境界比较高啊，
而
有些人怎么都是恶鬼道的人呢、啊、
是
你听得懂吗？
是情况，但是现在就是我因为我供了我的父母嘛，所以我先生他也供了他的父母、那么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像有前两天我就没去，但是他呢就是说他还是想去看，那么
看看没关系，白天去看，白天去
看，反正就清明的时候也是去看一看，帮他们清洁一下了。
一般呢在两点钟之前、
两点钟之前啊、
不要两点钟之后，两点钟之后就麻烦了。
我妈妈她念佛念了十几年了，从92年就开始念，然后以前我奶奶爷爷04年去世了，当时我妈妈就说我奶奶上天了，然后我爷爷当时还在地府里面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妹妹做梦说我爷爷在梦中又死掉了，那应该是就投人了，但是我前两天做梦、梦见我爷爷奶奶两个人一起啊，在我们家以前的厨房里面帮我用那个打粉机打粉，因为我自己平时有用那个蓖麻籽打粉吃嘛、然后环境还是比较暗的。
哦，那不要讲了，那很简单，那是他投胎了之后、他比方说昏迷啦，在人间昏迷啦，发高烧啦，或者睡觉啦，有时候做梦啦，他的魂魄只要离开他的身 生，他第一个想到他上辈子是谁，他就会到上辈子的地方去看谁，就这样。
那我奶奶当时我妈妈说是上天了，为什么他会跟我爷爷一起出现在我的梦里呢？
很简单，上天的奶奶会心疼自己前世的啊，自己曾经跟他一起啊做过的夫妻，这种下来偶然的下来，你要看，只要时间对的，就是正常下来；如果时间不对，就说明你奶奶已经下来了。正常的时间对的，就是说，比方说清明啊、冬至啊、7月15，或者他的爷爷的过生日的时候，或者是奶奶过生日的时候，因为有这种节气，他们天上就可以下来。你听得懂吗？
哦。
如果没有这些节气的话，他上出不来的。嗯，
如果一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他是不是一定要托梦给家人？如果不托梦，家人并没有确定他去了哪，每年清明还给他烧纸，对他有什么影响？
如果真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他也不会下来了，所以你烧纸也没用，他不会来拿了。
嗯，
我指的就是说，如果在六道里边的天道，他就会下来，你听得懂吗？如果你脱离了六道轮回了，你在下面烧纸也没有什么用，他最多知道啊，你还在祭奠他，他就这么感觉而已，翻翻的感觉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到了脱离了六道轮回，已经到了四圣道或者到了阿弥陀佛境界了，他本身是修为很好了，而且他到了那里呢，他都摄六根了，所以呢，他就不会再去想凡尘的事情，所以他也不愿意来再给你们托梦，因为他什么都明白了，人世间的一切只有冤结，只有因果，所以他就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续缘了。
假如我们亡人已经去投胎了，那我们还需要把，好像说有清明节啊，还是他的纪念日这样子，我们需要把他的那灵位拿出来祭拜吗？他就投胎了。
因为你不知道他投胎呀、啊，你还是要祭拜呀、啊。
哦。
请点孝心了、哦。就算他已经投胎了，你到了清明的时候，你给他祭拜一下，他这个小孩子也会很开心的。我们对很多事情就像骂人一样习以为常了，我们对杀生也是习以为常了。所以要明白呀、啊，不能杀生啊，包括祭神祭祖、养亲待客，无肉则不能为礼，这个都是过去的想法，认为给肉他才能有这个礼，没有这个肉它就不能成为一个礼。想一想吧，养亲待客，以为祭生祭祖都要用肉，所以想想吧，用人家的生命来换取你的啊供养，这也是极其苦惨的之事。所以杀掉人家的肉来表达你之诚恳的孝敬，父母亲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杀了人家的灵性来孝顺自己，所以很多人杀生之后他就会迷情别论，而且很多人杀生之后生活越来越可怜，就像一个杀猪的人，他的一辈子家庭不会富有，他的一生痛苦不堪，他的感情命也是越来越差。想一想，一切众生从无始劫以来轮回六道，可能都是我们的父母亲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属，想想看，过去都是自己的亲戚，如果他们投胎到了畜生道，你还是在循环的报复，在杀戒。所以菩萨曾在经文中劝我们要戒杀生啊，要 我们要懂得不能杀生，因为我们要有慈悲心，我们能够培养慈悲心，我们才能戒杀生。所以很多信受奉行的人更少，所以要学佛的大悲。所以我们不能拿人家的身体来供养他人和供养自己，这是孽障啊。